跟住上帝嘅仆人江牧师会传讲信息。佢今日嘅讲题系从乌合之众到无边不摧，旷野炼力。
好，弟兄姊妹午安。好，我哋先低头，我哋一齐祈祷。天父，我哋多谢你，因为你系带领看顾我哋各位嘅主。主，你赐下丰足嘅恩典，叫我哋2006年可以平安由岁首到年终嚟到去度过。我哋献上感谢。主，我哋好高兴喺2006年最后一日，我哋可以嚟到你嘅殿当中去敬拜。求主你亲自差派圣灵临到我哋中间，打开我哋每一个人嘅心窍。主，让我哋我哋疲倦或者系刚硬嘅心可以得到。你又可以变得柔软，同埋得到滋润，以致我哋可以明白你对我哋所讲嘅说话。我哋恭敬将以下呢段时间都恭敬交托，求你亲自看顾保守，将你越过人嘅软弱，你去成就你嘅工作。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咁啊，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就剛才領唱就話，原來7年咧先可以有一次係點樣講啊？係星期日，但係又係嗰一年嘅最後一日，咁所以要特別珍惜嚇、最後一日，2006年最後一日，我哋可以翻嚟教會去敬拜。咁七年之後先至再有第二次。咁啊，我相信2006年咧，其實大家經過咧都一定經過經歷咗好多。上帝大小的事情，不同的恩典，很多值得感謝神的事，是不是？那就在這裡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件，那就在剛剛過去星期二，就大家都知道是台灣有地震，那都是算大地震。那我知道時間呢大概是夜晚8:30，那可能大家都在吃緊飯或者做緊嘢，我都不知道。不過呢就我就跟太太在家，咁咧我就食緊生果，咁啊太太就睇緊電視，咁啊都幾悠哉悠哉，咁啊突然之間，咁啊熬下，咁啊即係成間屋都又唔係話真係震得好緊要，咁但係就門啊或者窗簾咧都喺度搖下，咁就我哋就住21樓嘅，咁你可以想就突然之間咁喺度熬咧，其實都第一時間嗰個反應咧，其實都幾驚嘅。咁啊，搖下，會唔會冧？哎呀，死啊！會唔會搖下咁冧咗咧？咁21樓一冧落去就唔知點算。不過最後震嘅時間都唔係好長，就大家都知道大概1/2分鐘到1分鐘。咁我就只係震過一次啫。我知道有啲地區可能震幾次嘅。咁啊一次，咁啊其實喺震嘅時候都冇咩好做，或者震完都其實冇咩好做。咁我同太太就一齊跪低嚟去祈禱，我哋求主。赐平安可以保守一切，咁当然啦，其实好快咁、那个地震就过咗。咁当我定落嚟，即系你都要等，其实几分钟啊，即系你 make sure 佢唔会再震，咁你先可以定落嚟。咁就咁啊开始去谂翻、思想翻，究竟嗰1/2分鐘到1分鐘嘅时间好短，不过个感受咧，其实都几深刻，亦都几震撼。感谢神平安度过。间屋应该都冇裂到嘅，咁啊，不过我嗰阵时就谂，特别喺震嘅时候，我都谂，如果嗰一刻真系离开嘅时候，我系咪可以好安然嘅嚟到去见主？所以我都感谢神，系藉住呢一件事去提醒我，生命其实好脆弱嘅啫，生命可以，我哋今日仍然有生命气息。很多时候不是必然的，要感谢上帝可以由岁首到年终都保守我们。香港就没事，不过台湾你知道有死伤的，他们都没想过会这样的，不过插一声转眼之间就没了，是吧？所以生命可以存在，我们今天可以由岁首到年终上帝都保守，其实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感谢神。亦都其实提醒我哋生命好脆弱，我哋系咪可以安然去见主咧？其实生命好多嘢都好多经历，好多嘢都可以 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去反省。今天所以我就在刚才主席读的一段经文问数记那里，以色列在旷野他们所做的事，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学习和去反省。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令上帝失望的，是跟他们原本是神的子民这个身份是不相称的，所以结果上帝是要惩罚他们。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提醒我们，那里说什么？他说这些事，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做的事，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所以民数记以色列人所做的事，这一段的历史其实正正是我们的尴尬。其实在里面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反省，叫我们不要好像他们一样贪恋恶事。其实我们都可以问上帝做什么会失望，是吧？有失望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期望，是吧？有期望才会有失望，所以上帝对他的子民其实是有期望的。就好像我们今天这里在座每一对父母，其实他对他的仔女都一定有期望的。就算你说，我都不会给他什么压力的，希望他可以轻松一点成长，你都对他有期望，你不会说完全没有期望的。所以就正如父母对仔女有期望，上帝对他的子民其实都有期望的。就是刚才主席读第二段，或者我们一起读第二段的经文，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里就是讲出上帝对他子民那个的期望。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们没多久就去到西乃山，就去到西乃山很开心，大家很开心，离开为奴之地，不需要再做奴仆了。那跟着怎么做开 party 吃自助餐庆祝，我们会这样做。不过上帝不是，上帝反而很严肃的来到去跟他的子民讲出对他究竟有些什么期望。上帝不是说只是离开埃及，那班子民离开埃及就算数，离开了埃及对他们是有期望的。那个期望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里讲，只要你们遵守神的约，就可以成为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这三重的身份很值得我们去认识，很值得我们去解释一下究竟是什么意思。属神的子民，我们知道子民这个字原本就是讲一些很贵重很独特的财产的，可能你家都会收埋一些，你收得埋自然就会独特和贵重，不然你都不会收埋用了它。所以即原本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原来神的子民在上帝眼中是很独特很贵重的财产来的，这个是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旧约的祭司，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职责是什么。职责就是代表人可以去亲近神，透过献祭来去亲近神。所以简单讲是神和人之间那个中间人，人要透过祭司来去亲近上帝，祭司就是那个中保，神和人之间那个中保，这个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圣洁什么意思呢？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即是你跟其他国家是不同的，跟这个世俗跟这个世界是不同的，以致分别出来的时候可以属于上帝，可以给他来去使用。所以这个是圣洁的国民。这三重的身份是上帝对他子民的期望，所以他们只要顺服上帝，遵守他的约，就可以成为上帝眼里面很宝贝的财产，就可以跟其他国家分别出来是不同，可以成为圣洁。 就可以被神用，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帮助其他人都可以亲近上帝。这是上帝对他子民的期望，其实也是对你和我的期望，是我们应该都有的身份来的。所以新约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讲得好，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没有的了，是你们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上帝不是只是带我们离开罪恶，拯救我们出来就算数，上帝不是只是我们的救赎主，上帝亦都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自然就对我们有期望的。所以上帝期望我们可以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个是上帝对你和我的期望来的。但我们听不听到呢？最近有一本书叫做《你真的听到吗》，可能大家都特别做父母都很想买，是吧？你知道现在买断市的这本书你现在想买你都买不到，好话非常畅销，你断了市。这本书其实讲是讲一班小孩子他们的心声，而这些心声很多时候他父母听不到的，或者不想听，总之就是不了解小孩子的心声。所以大概卖断市，我估计就是父母可能觉得，哎，死了，以前没有听，或者不明白，听不明白，听不到，现在听回补回，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所以很多订都爆了，所以教会都有订的，你没那么快拿到书，下个礼拜才有，如果你订了的话。你真的听到吗？其实每个父母都对仔女一定有期望的，但是小孩子的心声就讲，很多时候他的期望未必是他们真正的需要的，未必的。小孩子懂得想的，什么是他们的需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父母的期望。地上的父母其实很有限，很多时候他的期望未必是小孩子真正的需要，是吗？仔女其实永远都不是属于父母的，永远都不是属于，不是只是单单要满足父母的期望，有一天他们都要离开父母，不是属于父母的，仔女是属于上帝。不过上帝我们的天父和地上的父母就不同，地上的父母多有限都好，他的期望多错都好，不过上帝对我们的期望就不同了，是正正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是正正可以帮我们生命得到建立。所以上帝期望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国度，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成为圣洁，是可以被神去用，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圣洁的国度。上帝同样期望我们可以成为君尊的祭司，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同样都不认识上帝，不可以亲近上帝，所以我们就代表上帝成为祭司，来去帮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都可以认识和亲近上帝，分享和他们见证上帝怎样带领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以致不认识的都可以认识，不可以亲近的都可以亲近上帝。这个是君尊的祭司，是上帝对你和我的期望来的。在十八世纪美国，就我们知道美国一路教会都有很耐历史，不过那时十八世纪原本教会有很多其实都很冷淡很冷漠的，就这样回教会算数。不过在十八世纪有一次全国性 的大复兴。那个原因当然是圣灵或者上帝当中有工作，又或者我们可以说当时其实有很多很出名讲到很有能力的牧师，他可以帮助到很多弟兄姊妹。不过这些都其实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教会里面有一班好像你和我一样的弟兄，就是弟兄姊妹，他们经历过上帝，见证到上帝怎样帮他们由黑暗进入光明，他们经历过上帝，所以他就跟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邻居、和不认识上帝的人来去分享这些经历，就是这样样教会就得到复兴。就是当他们愿意履行祭司的国度这个职分的时候，教会得到复兴。所以坦白说，如果你说教会你怎样要复兴，当然你可以有很多方法，不过主要的动力、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在乎你和我。其实是当你和我都愿意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都愿意代表上帝，你去跟很多不认识、不亲近上帝的人，帮他们都可以认识上帝，帮很多有很多仍然在黑暗里面的人怎样可以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这个是君尊的祭司，即是很简单，分享你的经历，见证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就是这样样教会才可以得到复兴。教会可以复兴那个动力永远是在乎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是愿意成为君尊的祭司。上帝期望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很多父母都听不到小孩的心声，但是我们又听不听到上帝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听到吗？又或者我们都可以问，其实究竟以色列人做了些什么事是令到上帝这么失望，是上帝要惩罚他们了？但我们知道其实以色列人在几个月前我跟大家讲过，其实只是一班乌合之众，他们离开埃及两年，第二年的时间其实已经预备好了，上帝帮了他们 ready 了，要去入去迦南，要去拿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预备了 ready 了。不过以色列人就是不信上帝，就是要不断埋怨，为食物、为环境来去埋怨上帝。然后第十二个探子，原本安排有十二个探子去窥探，去先看一看迦南地是怎样的呢。不过其中有十个探子他们同样不信上帝，他们眼见一班很高大威猛的人，他们见到这一班，不过他们不信的是上帝的应许。上帝曾经应许说要赐这个地给他，不过他们不信，他们用眼见来去代替信心，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可以上去攻击，一定不可以上去，因为这一班人比我们强壮，上去就死定了。一讲的时候，自然的结果班会众说大声劝扬，很多的埋怨攻击摩西，亦都不信上帝，上帝就惩罚他们，结果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不让他们入迦南，就是住在旷野。可能他们都没想过的，只不过上帝就是要这样惩罚，不让他们入迦南，原本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垂手可得。不过因为他们又不信，他是要漂流在旷野，四野无人、荒芜的旷野漂流四十年，这个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所以这个是少少背景，就是第一段经文民数记那段经文少少的背景。其实民数记第二十章那里已经讲到，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差不多漂完了，差不多漂到尾声。不过 他们再一次埋怨，再一次为到食物，不是为到食物，为到饮水，没有水饮来去埋怨。就算过了40年都好，他们仍然要埋怨。不过奇怪的就是，这一次上帝没有罚他们，经文没有解释，亦都没有交代，大概的原因都不是很清楚。不过个结果就是，百姓这一次的埋怨是连累到摩西都没得入迦南，是连累到上帝要惩罚摩西，连他都不可以入去迦南。这个其实是摩西一生的遗憾。摩西因为不信服上帝，连他都不信服上帝，不听话。原本上帝要他，你拿个杖吩咐那些磐石，磐石就会出水的了。不过他不是，他拿个杖来去击打那些磐石，然后水才会出。或者我们会觉得，喂，用不用真的这么严重啊？我击打磐石和我吩咐磐石有什么分别呢？咪又是出水没分，做乜你真系要咁严厉至得噶？有多时候我哋都真系觉得上帝系可以欺辱。不过你要知道，上帝对以色列人嘅期望，亦都系对摩西嘅期望。并且摩西既然系嗰个领袖，嗰个要求就一定系特别严格嘅，错就系错。要罚就罚，不信服不听话就是不听话的了，罚就要罚的了。上帝有恩慈有爱，这个我们很喜欢，但上帝请我们留意，不要忽略的，上帝同样都是严厉，是我们不可以轻看的。当然是的，我们很喜欢上帝爱，他的恩慈是上帝爱，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派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是上帝的爱，是我们的上帝的恩慈，是我们很喜欢听。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上帝同时都是严厉的，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有罪就是有罪，不可以当无罪。有很多东西其实没得欺负，没得欺两下上帝改变心意，不一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有恩慈，但是同样他都是严厉。不过40年过去了，这一班神的子民照样埋怨。其实究竟在这40年里面，他们怎样生活的呢？或者说上帝要罚他们在旷野，有没有一些东西，有没有一些目的是要达到，有没有一些功课是要这一班子民去学习呢？我就想跟大家看多一段的圣经，在生命记第八章，在第180页。第八章第二到第五节，好，听我读出。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赐给你吃，使你知道，请留意，使你知道啲乜呢？人活着唔系单靠食物，乃靠耶和华口里所出嘅一切话。呢40年，你嘅衣服冇穿破，你嘅脚都冇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似人管教儿子一样。呢段经文其实好简单，好清楚。来到去交代讲出，原来上帝惩罚那班以色列人有个目的，一个很清晰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学习，要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只是单靠食物，是要靠神的说话。上帝惩罚以色列人漂流旷野40年，上帝不是有虐待狂，上帝你不信我了，罚你 我罚你在旷野漂流四十年。阿爸教仔打仔或者会这样做，发泄情绪，纯粹只是为了发泄情绪。但是上帝不是，上帝不需要发泄情绪。你发觉就算上帝要罚他们都有目的的，都是要炼净那班他的子民的生命，都是为了要建立这一班以色列人。并且这个炼净这个建立是用了足足四十年的时间。四十年的时间目的只是一个，只是有一个的功课要他们学，就是什么？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的说话。四十年了，哪一个主学老师可以跟他的学生跟足四十年？哪一个主学老师四十年只是教一个课程，只是希望他的学生学一样东西？哪一个主学老师会这样做？四年我们都嫌长了，或者如果你做事大部分都做事了，四个月我都拎不到出来了。四十年的时间其实不断 repeat 又 repeat， 不掂又不掂，然后先要学四十年，只是为了一个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上帝那个心肠？为了这一班百姓的生命，为了要炼净他们，为了帮他们可以合乎他的心意，上帝用了足足四十年的时间。坦白说，哪个父母会这样教他的子女？四十年，上帝就是这样用四十年的时间来去帮他的子民炼净他们的生命，目的只是一个功课。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上帝所付的又是一个什么的代价？所以耶利米书第一章讲得好，上帝要在列邦列国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拆晒推倒晒了，然后才可以建立和栽植。没有拆毁就不会有建立，没有拔出就不会有栽植。这个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这样的了。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写照，我相信同样都是我们今天生命的写照。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今天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留下很多很多生命的杂质，我们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或者一些的习惯，我们都知道是需要上帝去炼净、去拆毁、去拔出，然后生命才可以重新去建立的。这个就是生命。所以生命不是说我今天信了耶稣就一了百了的，不是说我洗完礼讲两声我愿意，不是结婚啊，洗礼讲两声我愿意就可以搞定的，甚至不是坐在教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可以完成的，不是的。我们知道生命仍然有很多杂质，有很多我们不能够讲出来黑暗的地方，甚至有很多我们连我们都不知道 hidden 在我们下面一些的软弱、一些的惧怕，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今天的生命。离开上帝的期望，离开他要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你自己说其实离开很远的，还有很漫长的路还要去走。上帝用四十年的时间，他的百姓仍然都可以为到饮食去埋怨。那我们呢？二十年、十年啊，定三十年啊？我们生命里面的杂质不是那么容易可以除去的。我信了主超过二十年了，其实我自己都知道生命里面仍然有很多杂质的，仍然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这个是我知道的。生命要更新变化是一生的功课来的。 唔系你去到咁上下，你可以毕业，唔系噶。几时先毕业啊？系直到你见主面嘅时候，系喺嗰阵时候，你先可以攞毕业证书，系嘛？系嗰阵时你先叫毕业啦，唔使再学啦。坦然去见主，所以生命更新变化呢个系一生嘅功课，唔系短暂嘅时间可以练成。其实我哋都可以谂一谂嘅，上帝用整整四十年，就只系一个目的，要佢哋学一个功课。人活着唔系单靠食物，系要靠神嘅说话。其实究竟呢个系一个乜嘢嘅功课呢？四十年嘅时间，喂，会唔会学费贵咗啲啊？边个会用四十年嚟学一个功课？其实好简单，因为佢哋不断 repeat 咯。repeat 咗四十年，系嘛？不过呢个咩功课咁难学嘅咧？又或者我哋可以问，究竟呢个系咪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功课？就算要花四十年时间学都好咧，都值得嘅。究竟呢个系咩功课？要用四十年都值得去学，又或者用四十年其实都学唔完？呢个系个咩功课？系有几重要咧？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其实你听过很多次的，或者有部分都懂背的，你知道的。不过你是不是真的明白呢？其实就很难讲。或者你都会听过，或者你都会讲过，有一句说话叫做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你有讲过的。不过这句说话不知道几时我们就觉得是啱的了，是不正自明，是可以讲的了，是一路传开去的了。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这句说话的意思其实很值得斟酌的。或者我先讲一件事，你知道在近这十几年美国就不断打仗的嘛，不断地撩交，打完这里又打第二里。不过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之前呢，其实就相对有几一段时间是相对比较和平的。美国国防部呢，其实就请了很多牧师的，就用来做什么？国防部都请牧师用来做什么呢？就用来在你知道打仗就生死攸关的嘛，那些士兵要支持的嘛，那谁来做呢？就牧师了啊，你辅导他们，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安慰他们，支持他们，你上去啦。所以牧师就是在打仗，在生死关头来去帮助那些士兵。不过但是现在在和平的时候，那些士兵根本不需要牧师帮，什么牧师而已，我们牧师来做。所以牧师其实不是一个必须的职位，简单说是 unnecessary。 不是必须怎样，很简单，悭钱，为了悭钱 cut budget， 自然就怎样，想着炒那些牧师，要咁多都冇用，炒咁啲。不过就喺呢个计划未实行之前咧，转个 round， 波斯湾战争就开始啦，又再去到生死关头，咁所以啲牧师就冇被炒，个计划取消咗。弟兄姊妹，对好多人嚟讲，有好多嘢系必须嘅。律师是必须，医生是必须，财务师是必须，会计师是必须。不过牧师不是必须， unnecessary。 所以不是去到最后关头走投无路，其实很多人都不会找牧师的。所以其实人的尽头是牧师的开始，你要知道人的尽头才是牧师的开始。所以你说除非牧师主动去找，否则如果牧师真的接亲的事，好多时候都好难搞的，你问下汤牧师就知道的。这个也是我七年侍奉那个经验。人不去到尽头，不是去到走投无路，你会不会去找牧师？又或者你不会找牧师，你会不会都去找神？所以我们可以深一点去想，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不是去到尽头，不是走投无路，我们都不会找神。是真的没有事做了，我们才去找神，然后神才开始工作。这个就是人的尽头，神的开始。没错，这个是我们，是你和我的经验来的。不过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更加不会是上帝的期望。神真的这样做事？神平时怎样？翘埋两只手看着你们，你不行，直到你真的不行，没事好做了，然后你才出手。神真的这样做事？难道神都是 unnecessary？ 难道神都是不是必须？或者真的的，对很多人来说，神都的确好像牧师一样，其实不是必须的。所以人要去到尽头，神才开始。人未去到尽头，平常的生活怎样？将神摆在一边，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吧？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圣经教导，信仰教导我们要学习一件事，就是人其实不需要，不应该去到尽头，神其实都可以开始的。我们就要学习在平常的生活里面，都让上帝介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上帝可以成为我们存在，我们整个生命那个的核心。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所以你可以2006年由年初去到年尾都可以平安度过，其实真的是上帝保守，是上帝在当中来去保守大家。问题是我们都有没有当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核心，是我们存在那个核心。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要靠神的说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的，在旷野这一班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你以为他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打机没有机打，看电视没有电视，听收音机没有，电脑也都没得，这些是我们需要来的嘛。杂志又没得看，报纸又没得看，电视又没得看，什么都没有，这些冚唪唥我们需要呢，以色列人都没有办法，都不是他们的需要。什么是他们最大的需要？食物是他们最大的需要，是吗？他们在旷野，食物自然是他们最大的需要，也都是他们整个存在，他们可不可以生存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吧？所以他们没有东西吃，人生就去到尽头了，是吧？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那怎么办？走投无路了。所以的确是饮食是他们很真实很重要的需要来的。但弟兄姊妹，上帝就是要他们学习，无论食物有几真实有几重要都好，就算是这么艰难的环境，上帝都要他们学习，要操练雕琢炼净他们的生命，叫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就算几重要都好，都不是单靠食物，是要靠神的说话。上帝40年就是要他们学这一个功课，真是不容易学的，很重要，但是也都不容易学。其实有时想回我和你，我们肉身有很多需要的，是吗？我们身体有很多需要，我们会肚饿，我们要吃东西，我们颈渴，我们要喝东西，哇，我们累，我们要休息。不过这些需要我们可以随时解决的，是吗？我们很容易解决到，所以这些不会是我们很大的需要。或者我们有心理的需要，我们觉得要被尊重，我们要有成功感，我们要爱，这些你看报纸，你看电视，第一集就冚唪唥讲给你知道的。又或者如果你读过一下心理学呢，你知道有个大师叫做 Abraham Maslow 马斯洛，他说人其实有很多层次的需要，他说原来最高层次的需要呢，就是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 这个是最高层次的需要。所以一个人如果连自我都可以实现，这个人就可以满足到他最高层次的需要了。言下之意就是说什么？他不会再有其他需要的了，自我实现就是最大的需要，最高层次的需要。但弟兄姊妹，现实就是，是不是连自我都可以实现，人就再没有其他需要？今天有多少人搏命爬，搏命为自己的前途，为自己的理想，不一定为钱的，太市侩了，理想 去筹募、去筹算、去计划，好多人都系咁噶，唔一定为钱噶。然后到最后实现咗理想，爬到上去啦，你知系咩啊？你可以爬到上去，其实系乜嘢都冇嘅，系一笪荒芜嘅地方。我哋平日睇报纸，见好多明星，见好多有钱佬，大概佢哋好多自我都实现啦。但是你估佢哋嘅生命系点？大概佢哋系好多人嘅理想，但系真系咁值得羡慕咩？你以为佢哋嘅生命系一个乜嘢嘅生命？佢哋爬到上去，岂唔系都系乜嘢都冇？喺几年前，大家都知道，一定知道，香港有一位顶尖嘅歌星，喺文华乜嘢都有啦。自我實現曬咯，然後點啊？佢喺文華酒店，噗一聲跳落嚟，只有呢一只一件事就已經足夠講俾我哋知道。呢班嘅明星，呢班嘅有錢佬，無論佢哋有幾多，或者實現咗理想都好啦。其實好多時候最後，佢哋係咩都冇。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會唔會都曾經有過呢一啲嘅經驗。或者你都会觉得，你都会经验过，你会有一种完全的满足。你经历过，你有这种的经验之后，你不再需要有其他的需要的。这种是一种什么经验？这种岂不是我们跟上帝相遇的时候那个经验？这个岂不是当我们读圣经，上帝同我哋讲说话，我哋亲近佢嘅时候，我哋有嘅经验啊，岂唔系我哋祈祷，我哋同上帝沟通嘅时候，我哋会有嘅经验啊？岂唔系我哋敬拜嘅时候，我哋都曾经唱诗又好，听到有祈祷到，我哋都曾经有过呢啲经验啊？当我哋有过呢啲经验，我哋觉得完全满足嘅时候，我哋有啲时候我哋就觉得唔再需要有其他噶啦。不过，这些经验很多时候不是很多，不是很多，或者只有一次几次。不过无论怎样都好，就算只是一次，但他应该有吧，如果不是你都不会今天坐在这里，是吧？就算只是一次都已经足够讲给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的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报纸、电视、杂志讲俾我哋听，我哋有好多好多需要，系嘛？呢啲需要其实都真实，不过佢唔会，亦都唔能够讲俾我哋听，我哋真正嘅需要其实都唔系呢啲，只有圣经独家嚟到去讲俾我，独家报道讲俾我哋知道，其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要靠神的说话。真正的需要是神的说话，是上帝和他的说话。其实我们今天都很忙啊，我们为肉身，我们为我们家庭，为我们的将来，为我们的仔女，为我们的理想，我们为很多东西我们搏命，我们摆上好多嘅时间，或者摆上我哋人生大部分嘅时间，嗱呢啲都系真实，呢啲都系重要。不过往往当我哋咁样做，我哋摆上嘅时候，坦白讲，我哋好容易会忽略或者忘记，原来上帝同埋佢嘅说话，先至系我哋人生最重要、真正嗰个需要。呢个系上帝对他的子民40年在旷野要他们学习的，只有这一个的功课。很难学，但是很重要，不断 repeat 都好，都要去学。你以为你和我要用多少时间去学这个功课？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要靠神的说话。其实就要讲给我们知道，上帝不是只是我们的救赎主，亦都是我们生命的主。 是我们要跟从祂，是我们要符合祂的心意，是我们要达到祂的期望，这样才是真正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大概这个功课是我们一生都学不完的功课。所以但愿我们新的一年2007年，我们将会开始这一班以色列人可以成为我们的鉴戒，他们用40年都学不完的功课，你愿不愿意都好，其实我们都要继续学的。不过你怎样都会学到一点的，又或者一个人你很困难，但我们整个群体一起去学就没那么困难了。所以或者我让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到去合乎神的心意，慢慢可以达到祂对我们的期望，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个是对祂对我们的期望。唯有在那个时候教会才可以复兴，教会的复兴是在乎我们这里每一个。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恭敬你去将我们每一个教徒，每一个都是属你的子民，每一个你眼看其实都是很宝贵很独特，但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你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误会你对我们的心意，或者我们很容易偏行己路，我们生命有很多的杂质是我们不愿意摆上，不愿意摆脱，有很多旧我仍然牵制我们。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2007年将要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去反省，去来到你面前求主你亲自塑造雕琢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一班合乎你心意的一班的子民，来到去跟从你，让你成为我们的主，让我们生命纵然有很多需要，但我们来到你面前，让你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学习这个的功课。我们多谢主，求你垂听祷告，让你的说话在弟兄姊妹心当中成为他们的提醒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各位请起立，我们一同唱回应诗歌《上帝必建立教会》。